时间追不上白马。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处女武器播客，我是诗雨，
我是小吴。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重磅嘉宾，
让我们嘉宾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修心雨。
欢迎修老师。
欢迎修老师。作家啊，咱蓬荜生辉了。
蓬荜生辉。你看没有文化的属性一下就暴露出来。我从小读修老师读到大。
真的吗？
只比我小几岁是吗？
对，修老师是我的文学 icon。因为我小时候一直读萌芽这种文学杂志，那在萌芽上有一批非常喜欢的作家，其中一个就叫修心雨。然后我跟修老师，我们这次录播客之前其实是不认识的，因为修老师是小吴的朋友嘛。我跟修老师微博互关之后，发现我们的私信列表里面曾经在10年前，就是我高三的时候有过一段对话，就是我高中时候给修老师发过私信，2014年的时候跟他说、姐姐你好，我喜欢你的作品，然后以后想要去你的学校找你。
因为我们知道修老师是清华毕业的嘛，你当时的梦想是考上清华。
嗯，对。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不认识，是认识过然后忘了。今天这个就把我们重新在人海中捡拾了出来。
对，因为我一直记得修老师，只是我忘记了我曾经给他发过这样一段私信，就是你很难相信你少女时期做过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后来是修老师回关我之后，我们想给彼此打个招呼，就发现翻到了10年前的聊天记录，就是有那样一条。
哦，命运的齿轮在10年前就已经转动了。
对，
这一期我们其实特别想要找修老师来聊嘛，也是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
就是大讲特讲一些青春文学。
对，青春伤痛文学。大家比较熟悉的青春文学的作家，那肯定就还是80后的那一批嘛，不管是韩寒还是郭敬明，但是好像我们很少的去看到或者说谈论到我们90后这一代真的还在从事全职写作的这帮写作者，大家现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是因为80后他们真正的成长于青春文学非常繁荣的那个时代嘛，等到可能他们已经进入中年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比较顺利的去进行转型了，其实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经济文化资本，但是我们90后这一代就还蛮困惑的。
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当年读青春文学的记忆和认识一批写青春文学的人，他们一定是在我们的青春期占有很大比重的，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青春回忆。比如说当你提到韩寒或者郭敬明这样的名字的时候，你一定很快就能意识到他曾经在10年前你的青春时期，你的校园时代，这两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代表一种怎样的憧憬。我们也能看到说今天这两个名字仍然对我们来说不陌生，比如说前段时间春节档的时候，韩寒还上映了《飞驰人生》，郭敬明也在去年拍了他的星座云之语，你会发现他们
对他们很了解呢。
啊，那这不是为了录播课要做功课吗？咱也不看呀，飞驰人生我就没看。
但确实在舆论场上声量还是挺大的，包括飞驰人生啊，应该还是春节档的亚军。
但你不感觉那跟韩寒18岁时候写的东西三重门什么的已经截然不同？
在座到底有没有人看？除了我，
我反正没看。
没有，没有。
哦，我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看那个电影，一方面你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商人韩寒，但另一方面其实我有 recall， 就是有一点点的感受到早期韩寒的影子。因为韩寒当时在我们心中有那种 icon 的形象，就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反叛者嘛，包括他第一篇作文叫杯中窥人吧。
对，
那个时候就是写的是对应试教育的反思和叛逆。其实飞驰人生2，你就会发现他虽然写的还是一个好像英雄迟暮的故事，但是他其实最终指向于他的那个对手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其实是指向于那个规则。他会觉得说，哦，就算是在赛车这么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仍然存在大量的阶级不公，就如果你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财力，那你可能就只能成为一个非常平庸的默默无闻的赛车手。但是他其中给出的解法又跟少年时期的他完全不一样，因为少年时期的他你觉得他是充满愤怒的，但现在他就觉得说，那虽然说我没有任何的资源人脉，但是我就自己特别努力，然后我每天在赛车场上拼命，那最终我还是可以拿到冠军。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已经活在一个幻梦当中了，或者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当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其实已经没有像当年那么富有勇气了。
我觉得是没有当年那么生气了。
哦，真的不生气了。
对，而且他给不出更好的解法了，可能
也可能在他的这个人生经验里面，除了他在飞驰人生中像复盘和总结一样得出的这种人生经历，就说我努力，我坚持，最后得到回报，获得我想要的结果之外，他也很难再理解另一种叙事方式了。
并且这可能是目前大家最能够接受最合家欢的一种叙事方式嘛。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不想看特别愤怒的东西了。
受过愤怒的海，然后就
被咒除三害，感觉也挺愤怒的。
嗯，但咒除三害的愤怒是一种爽式的愤怒，我觉得他没有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让人感到困惑的问题，
对
吧？
而且你不觉得他很台？台湾青春片就始终给人这种荷尔蒙无处释放的感觉。
然后我们要一起把它释放到一个外在的怪物或者怪兽上去，一起抵抗那个东西，把它除了之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所以看咒术除三害，我还觉得它蛮青春片的。
嗯，
包括这种感觉，其实会让我想到我们青春期时候去阅读的很多这样的作品，它其实拥有同样的气质，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越来越少看到了。
而且恰恰相反，刚我们说到另一个愤怒的是受过愤怒的海嘛，它相反反而被很多人批评，哎，大家会认为黄渤和周迅在里面就是癫公和癫婆，但我会觉得他那种是更接近于真实的愤怒的。比如说我会觉得，那我青春期时候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就来自于家庭问题，我和我父母的各种冲突，那这个电影它可能相比周处除三害是更直接的去直面这种现实中的问题，然后用愤怒情绪等等来表达和解决，但反而它我觉得在现在的观众看来是一种不太容易被理解的事情。
他们不是说悲伤其实有好几个阶段吗？就一开始会是否认，然后什么接受，什么悲痛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愤怒可能也分好几个阶段，就可能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对一切表达愤怒的那一个阶段了，我们可能到了愤怒的下一个阶段。
对，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涉过愤怒海》它始终让人觉得是真诚的，它是从编剧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挖出来的。但韩寒的电影会给我一种愤怒被商业化了这个感觉。
我知道大家想看这种愤怒，然后就把它拍出来。
对对对，它完全没有冒犯到大家，并且最大公约数的表达了某种社会情绪，所以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了。
这可能就是我们会觉得如今的韩寒和当年的韩寒，韩寒老师无意冒犯，但我相信韩寒老师不会听这期播客。发生了变化，和他和以前的他不一样了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从18岁的韩寒身上得到的是一种更真实的，能够承载我们自己的青春期同样感受到但是却无力表达出的那种东西。然后现在他可能身上这一部分慢慢的消散了，而当我们想谈到我们曾经去读青春文学的时候，我们在青春文学上投注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18岁的韩寒身上有的那种生猛的力气和对世界的愤怒。
是，所以就还蛮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最最早开始读青春文学是不是都是因为自己其实心中有一些东西想要去表达，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载体可以去承载它？
对我来说它都不存在一个我意识到我有东西要表达，然后我要去找东西来把它说出来，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事后复盘。你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你是没有这样清晰自我认知的，你只有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回看才会说，哦，那时候我在找一个自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你所处的日常生活是很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的上学考试应试教育，然后写作文，就是老师告诉你议论文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一切都非常的规矩，你也觉得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一种规矩的人生，你就该这么做，但你无可避免的感到很枯燥嘛。我是从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儿童文学，然后，
哦，我也看儿童文学，
对吧？
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它提供的是一种像童话和城堡一样的那种奇丽幻梦式的东西。等我进入初中之后，我妈就把儿童文学换成了萌芽，换成了萌芽。我其实一直很怀疑我妈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萌芽里面在说什么，如果他看了他应该不会允许我看，
他会觉得会让你早恋。
对，因为很多些少男少女谈恋爱，你会觉得一下他从那种小红帽式的童话生活一下变成了帅哥美女们的二次元的那种感觉，就你进入了一个真的青春洋溢的，然后像日漫里面有蓝天樱花树绿色的操场的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和我真实生活的世界很不一样的地方，它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然后非常美好的世界。因为萌芽那时候也跟新概念作文有绑定嘛，然后新概念很明显它就和我平时在学校里面能写的那种八股文非常不一样，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了新鲜气息的一本书，就是迎面而来的那种青草般的气息。
我说一些我早期的阅读经历吧，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人，我不喜欢在外面跑，我是比较挨的人，所以别的同学在外面跑的时候呢，我就在家里看书。当时没有什么书的时候就先看的报纸，所以我大概是刚开始认字了的时候我就断断续续的在看东西，这也导致了我后面语文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的不好，因为我只知道这个字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它怎么读。我们家人就有一个笑话，就是我有一次跟我爸妈说，说我找到你们的破定了，然后他们说很离奇。对，他们说什么破定，然后我们一直把这个当笑话说，因为其实是破绽，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我知道这个字的意思，然后我知道这个字的字形，但我不知道怎么读。但是那时候真的属于有什么看什么，因为当时很小嘛，然后一年级二年级，然后家人也不会说特意给你买什么书，他会给你买童话书，底下都是画，也没有什么字可以读，那时候真的就是相当于遇到什么读什么。后来就开始读的是故事会，因为我小时候应该是故事会最鼎盛的时期啊，然后经常拿一本故事会，然后爸妈也不让读，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课外书，但是我爸在读，所以我们家每
中年男人很喜欢读故事会，
都买，我就跑到厕所里去读。
那时候不会觉得对世界的理解非常黑暗吗？因为故事会充斥着那种非常可怕的故事。
我只觉得世界很色情，
是吗？反正就是很离奇吧，对我而言，因为它里面会讲一些咱们现在看来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但它会让你感觉到一种虚构性的那种魅力嘛，所以就读故事会。我妈一发现我在厕所里待很长时间。他就会敲开门，我会把那个书就藏在自己的衣服里面。
敲开门来找一下，
他也不会再掀我衣服。对，反正就藏。后来他就会摸摸我的衣服，发现这里面是硬的，再把
找到你的破定了。
满腹诗书，说的就是你这种。
他撕过我的书，我这件事记仇记了很久。撕我的故事会，而且故事会也撕，其他书也撕，因为他觉得我应该去多看点学习相关的书。他撕完了，然后我爸就会给我再贴起来，放到我书桌上，就以这种形式表示一下抗争吧。然后很简单的，我当时遇到了萌芽，萌芽当时是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读书角，因为它实在太火了，学校也会给我买，你是你妈妈买的，我是我们学校买的，课间了你就会读，那段时间也是你能读什么就读什么。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有大家会把一些小说的书，东野圭吾的书什么，大家都传看，每一个人买了之后会给朋友同学一起传看，所以说萌芽在那儿我就看了，就很自然就接触了。看了之后你觉得你也在经历他其中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会觉得你的一些体验被这些人替你说了出来，你就会有一种冲动说，那我也有一些我自己特别的经历跟体验，那我也要替别人说出来。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寻找共鸣啊，以及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除了它承载这个具体的内容功能之外，它就是给你揭露出一个新世界的感觉。你以前不知道原来是可以这样写东西的，你不知道跟你同样年龄的人他们是被允许，就你的那支笔它是被允许写下这样的东西的。
是的是的，因为我从小之所以走上写作道路，有个很离奇的事情，就是我从小语文成绩就特别好，因为我阅读的多，所以我阅读速度快，那我就有很大的优势去答题，所以我成绩就很好。然后我小时候就考过什么区语文第一，当时中考成绩也是我们市的第二吧，应该跟第一差了 0.5。
好具体的差分。
这是我语文老师告诉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掌握应试技巧，所以我上了高中之后呢，我的第一次语文考试我考得非常差。我没有提前上那种培训课，就是高中之前他们会有上一些培训课嘛，我就不知道怎么答题，我没有答题技巧，所以我就考了我们班应该是倒数。然后呢，我们语文老师就说，对你本来寄予很高的期望，我本来以为你表现会很好，没想到你表现这么差。然后第二次呢，我就考了我们班第一，因为你通过他这个判卷，你会知道，哦，原来这应该是这么答，原来多答了是会扣分的。然后他给我写了一句话在我的卷子上，说恭喜你打了一个翻身仗。
哦，
我当时看了内心毫无波动，因为我想我就没有躺下，然后你为什么就觉得我翻身了。然后其实整个高中我就有点跟我语文老师对着干，我是有点叛逆的人，就比如说我就不写语文作业，但这个就已经是我最大的叛逆之一了。然后你当时又很想证明自己，因为你觉得我语文成绩还挺好的，然后我也挺喜欢语文的，但是你的老师这么看不上你自己，就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就想，那我要向他证明我。其实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有一重这个的原因。
我特别懂你，我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起因跟你几乎一样。我当时是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我高三上学期的语文期末考试，我作文写了一篇意识流小说，大概还记得那故事框架。对，就是写一个男人好像看到自己路灯下面影子，然后他又产生了一场存在主义危机。虽然我也不太知道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我就这么写了。我当时还洋洋自得，我觉得我写出了我在意识教育内最伟大的作品。但是那篇作文被判了15分，这就导致我从平时的班级前三变成了班级倒数前十。
做满分多少来着？
就是正常人都会考40分以上，
60分的应该差不多。
对对对，然后我平时应该都是50多分。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不知道你们当时你们那边会不会有创新作文大赛？
有，我还拿奖呢。
哇，我就是
厉害厉害
厉
害厉
害！
不是两个新概念一等奖，
我也没有拿过这个创新作文大赛。我觉得它跟新概念不一样，
完全
不一样，不
一样。
一样，
而且它首先它是推选制，我们班只有一个名额，那个名额居然没有给我。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
是吧？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我被体制内写作这个东西给排除了。
那完了，这里就是两个野生的青春作家和我一个体制内作家。我们刚好像没有很严肃的介绍肖老师，就肖老师是一直在萌芽上面写稿，然后发表的非常非常多，然后他是新概念作文的一等奖获得者，然后现在也是全职的知名青年作家。
是， 然后熊老师也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90后参加了新概念拿了奖，现在还在以写作作为置业的人之一。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像我这样临阵脱逃了。
对，然后小吴也是当时参加新概念拿了一等奖。
对，
然后我是没有参加过新概念，但我在高三的时候参加了创新作文大赛，
拿了一等奖，
是二等吧，我忘记了，记不，就是在北大考的，然后好像是有北大中文系加分啥的。
哦，
但最后咱没用。
哦，
然后我们这就分为了
厉害厉害
两派，对，就是一个新概念青春野生蓬勃作家和体制内作家刘诗雨，
就是作家考公。
高三就考公了。
对，我还挺理解你这种感受的，因为我当时在高三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用了一个小说八九百字吧，就是个模考的时候写的一个小说，后来语文老师就找我说，我知道你写小说很厉害，你这篇写的也挺好的，但是不能给你高分，因为你会有模仿效应，就是你能处理好这个事情，但是其他人发现你的高分，他们会模仿你，他们可能就写砸了，所以说作为一个这样导向的话，
哦，
是没办法给你高分，
是
太标新立异了。
所以你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韩寒、郭敬明，但是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我初中的语文成绩不是也很好嘛，所以我有一个语文成绩同样很好跟我在一个高中的朋友，他有次过来问我说，哎，你知道参加一个什么征文比赛的那个邮箱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儿。然后我才知道就是我们老师私下里找了我们班的另一个人。
哦，
我就去问了一句，我说老师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征文比赛吗？我一定要问他一个原因，然后他真的给了我个原因，他说因为他觉得我是听话但是我没有才华。
我以为他会反过来说，他说
你有
才
华
但你
不听
话。
为什么听话呢？这又是很离奇的另一件事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要你背课文的时候呢，就是那种你要不用脑子背，要靠肌肉记忆背，但凡有一点停下来要思考的意思，他就会说过，然后让你去抄课文。在他这种统治下，我们每个人对语文的作业都会特别认真，然后这种习惯保持到了我高中，我们的这个语文老师就发现，哦，我完成了语文作业都很认真，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都不写了，我告诉他我也可以拿高分的一个原因。对，
嗯，
所以特别伤害我，所以我就找到了新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然后呢我又去拿了新概念入围了，我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我想他夸奖我一下，但是我表面上我就表现得很这个谦卑，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就跟他说我想让你指导指导我，
哦，
他说我指导不了你，然后他就
这句话听起来好阴阳怪气，
他就把我带去了他的那个教研组的老教师那里，那个老教师就说什么新概念乱七八糟的，他们写的东西我都不懂，我就没有被指导到，其实我被打击到了，但是我就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参加了新概念，而且当时是我爸带我去的，但是我到那儿之后发现有很多学校是老师带他们学生去参加，
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我
有
遇
到
过那种成群结队，
对，
哦，
他们是有辅导老师，然后他们在比赛之前他们有些人会有小本子在那备好其家具，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哦，
我就准备了我自己，
哦，
然后我准备了一个文学青年，
哦，
然后准备了我一腔淡淡的忧伤，
哦，
我就去参加了，我当时就还安慰自己，我说他们都是背的，他们写不好的，就进去写了，然后很幸运的拿了一等奖。
我觉得其实这又反映了一层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参加新概念，虽然我们说那个时候不管是新概念还是什么样好像挺火的，但是我所处的微型的环境，因为我是在一个理科试验班嘛，就所有人都是在参加竞赛，然后你说到新概念其实大家是不懂的，就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情况当中，并且又觉得好像你的所谓的才华并没有被看到被认可，然后我就觉得至少他们小说中呈现了他们会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会在一起谈论文学，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向往，其实我那个时候有很强的去交朋友的一个心态，
对对对，
但是其实跟熊老师一样嘛，我当时也是就是让我最泼了一盘冷水的事情是我去参加完了然后放榜了，然后我就发现自己的名字舔为极烈，但是所有人好像第一反应都是直接冲进招生办公室，
嗯，
对，他们其实大部分人包括那些被学校带过来的同学，他们可能首要的目的还是要加分，
哦哦，
对，那个时候还是有复旦呀厦大呀，
哦，
很多学校是有加分的，
哦，
但是当时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北大的一个校长实名推荐资格，
哦，
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是
云淡风轻了，
对，然后另外是我会觉得
看不上了，
我抱的心态就不是这个，
哦，
我抱的心态就是我想要走一个，
我想来点不一样的，
对，至少我对应试教育可以小小的逆反一下，
给我来点不一样的，
对，
对，但是你最终发现哦，所有人还是回到了应试教育的轨道，然后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打击还蛮大的，
哦，是这样的，我的高中它挺奇葩的，就是 10% 的人是出国了，我一开始也是想出国的，所以有那么一学期呢，大概是高二上吧，我是完全没有听课， 所以我才有时间写小说，就是老师在上面上课，我在下面写小说，最后的成绩呢非常惨不忍睹吧。所以当时我才高二，我之所以去参加，我真的就是想知道我写的小说现在到底是什么质量了，什么程度了。虽然我当时好像也拿了厦大跟山大的加分项，但是也没有很在乎，反倒是我高三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真的应该在乎的时候，我拿了二等奖。我发现一等奖跟二等奖其实是有偶然性的，就因为它是让你临场创作，
对对，
有的人他就不适合在可能几小时内有这样的极致，对吧？但可能给他更长的时间，他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嘛。但是我理解你刚才说的那些，很多包括学校组织，他们其实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校的荣誉去争取的。像这样的一些学生呢，他们如果是为了自招资格拿，我觉得他们是在一个外在的推动力下他去参加，所以他们就不太会坚持文学道路。
嗯，
他也不认为自己真的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
更多还是当做跳板吧。
对，他是找到了一个跳板的人。
嗯，因为我没有参加新概念经历嘛，之前我在想为什么我一直在读萌芽，然后一直也知道新概念，但我却没有参加的时候，我自己想其实一直没有想明白，但我刚才听你们两个讲，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做出这个选择。其实我觉得对你们俩来说很重要的是，你们在应试教育的系统里面，可能你会觉得你跟他有不兼容的地方，教育他要求你做到的样子让你不舒服的，然后你想要挣脱他，然后在外界寻求另一个可以给你认可或者让你的自我可以自由舒展的地方去让他舒展起来。但对我来说，我从小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我是一个特别擅长揣摩出题人意图的人，就我很清楚的知道老师出这个题他是想要你说什么，尤其是写作文，只要你告诉我这个类型的比赛他想要什么，只要你给我一定的时间准备，我就能拿出你要的东西。之前参加创新作文大赛就是这样，就是我去看了他往年的获奖作品之后，我就很明显的知道评委的风格，他们喜欢这种，然后我就说 OK， 你要这种，那我就可以给你提供这种，你只要让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你什么。
就像变色龙一样。
你妈好脏啊。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在我的自我感受里，在我青春期和我在应试教育系统中成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自我是最不重要的，不是我真的不在意它，是我觉得我不配，就是我觉得我不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满足他人的期待是一件天经地义我应该去做的事儿，所以我甚至都没有那种意识说去想这种对我的要求是不是会让我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做到让他满意已经是我的福分了，就是我已经很高兴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萌芽和新概念对我来说是一个那么那么大的吸引力，但我从来没有迈出那一步过，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是另一种人会做事儿。我很喜欢看别人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他们能够去发扬他们的自我，他们可以追求那些我不敢追求的东西，因为我去翻新概念的往年获奖作文，你是得不出评委喜欢什么样东西的这种感受的，
五花八门
啊。对，我就会觉得那我的自我在这里是虚空的，然后我就会从他人，比如说我看到你们两个去做这种尝试会带给我很大鼓励，但是我仍然是那个被困在应试教育系统里的弱弱的小孩。
我当时是自己投的稿，好像还报销火车票费，你
知道吗？真的
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被报销。
错失了一笔巨款，
硬座还是什么的吧，还是高铁，我已经忘了。他是报销路费的，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要去上海参加写作比赛，报销路费，他们就想肯定是骗局，他们就不让我。我说你们不相信的话，我要去，你们也可以跟着去，但是我就是要去。然后我爸可能他就又查了一查，他们发现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我爸就带着我一起去了。然后很多年以后我就认识了很多参加新概念的朋友，发现他们当年是在贴吧或什么上，他们是互相认识，他们加了很多群，
真的有个队，有个圈子，
他们就在里面唱歌喝酒，然后就参加完比赛当天晚上他们就约着出去玩了，他就认识了很多朋友。你像我就是被我爸带着去，被我爸带着回来，我谁都不认识，相当于跟他们交流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出来，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参加来比赛不是有很多那种收书稿的那种出版社的编辑，他就说除了新概念的稿子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稿子，他就把你之前的习作收录进去，然后打一个什么新概念获奖者作文集什么，他们就出版，
就卖钱，
就借着这个其实是山寨的新概念了，所以当时新概念主办方跟我们都说你不要给他们，对，不要让他们挣这个钱。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这种书商或者编辑，我会认识几个同样参赛的小伙伴。
那你当时是真的给他们了？
我给他们了，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有点后悔。我现在高中的习作被收录到各种就是奇奇怪怪的我都不知道的文集里。
是，哎，我当时也是一到那个上海作协门口吧，然后就一堆人就会涌上来，甚至有的人手里就会拿着一个出版协议，就让
你
当场就签。
对，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没签，很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大家都去张氏办公室这个事情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当时我觉得有一下子被点醒了。我就意识到我还是得回到我的世界当中，而我的世界就是那个应试教育的世界，
就是我的世界，
就是你的世界。 因为我半年后就高考，当时就觉得我还是得走这条路。因为在此之前啊，我对新概念、对于萌芽，甚至对于最小说的喜欢，其实还有一点点指向于，我觉得这是我未来一种生活模板。我作为一个小地方的，家里没有什么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少年，如果说我以后想要过上一种好的生活，我并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但是这些书里面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包括那个时候我看最小说，其实我最喜欢看的不是小说，是他们写的编辑部的故事，就他们那里面特别搞笑。我现在回想，我觉得郭敬明几乎是最早的 MCN 公司的老板，他们在里面就会分享特别多特别有意思的编辑部的八卦，甚至他们那种对物质迷恋就会说，哎呀，我在编辑部的路上我被一个东西绊了一跤，然后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个 LV，就是这种，
这不是时尚杂志的日常吗？应该
就是那个时候，郭敬明就在最小说特别喜欢炫富。
对，我没看最小说，但是我看完了《小时代》，我甚至能感觉到郭敬明个人的影响力啊！就是我甚至记得他的出版方叫最是文化，
什么叫甚至记得？
就是他自己的公司。
对，我得说，我不会记得什么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知道那个合唱团吗？
知道呀。
对啊，我们觉得对我们都挺有名的。
对，以至于我第一次去上海旅游，是我小学的时候去参加世博会，然后我当时是我爸妈他们有一个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的女儿跟我一样大，然后那个女孩就是上海本地长大的，然后她就带我玩嘛，然后我一到上海我问她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最是文化在哪里吗？
哎，应该是在梧桐区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标吧，
我不知道，但就是你想，在我小小的脑海里，上海的景点是最是文化公司。
这公司现在还有吗？
现在好像还存在，但是不以出版作为主要业务了。
哦，
对，但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是小时代里面他经常写恒隆广场。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恒隆是整个上海的最中心的那个地方，
但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就是凌霄总是帮老板买咖啡，总是下班买咖啡。
那老板总是有一些苛刻的要求，
就这个温度不对，这个糖不
对,
对, 对, 对。然后从小我带入的就是那个帮老板买咖啡的角色。
当时其实对我来说，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想象嘛。但是我可能真正去参加新概念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韩寒、郭敬明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就算我真的签了一个出版社，他真的想要精心帮我打造成一个畅销书作家，我也无法复制他们的辉煌了。对我来说，好像我更肉眼可见可以去走的一条路，就还是去应试，还是去参加高考。对，这使得我的文学梦在18岁那年就梦碎了。
对你来说，文学和青春小说它承载的有点像给你在黑暗中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很美好的生活方式的想象，这样一种图景。
对，我觉得它是远方，是彼岸。我虽然不知道它具体长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它是我此刻所拥有的可能暗黑的呀、暗无天日的呀、每天在刷卷的生活的反义词。
而且那时候你会觉得那些作家就是你以后想要成为的人。
是，那咱想被看到甚至被关注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很多，
怎么突然冒出湖南话，被关注
被关注，我觉得是很多年轻人都会想要的心态。但是譬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想成为乔布斯，想成为郭敬明，那肯定还是因为写作是你更擅长和熟悉的一门手艺，你觉得我靠我的手艺靠矫情我就能够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这件事情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我觉得它的吸引力其实更深处在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一个人他的认可是来自于你的作品还是来自于什么呢？假设啊，我的大厂做一个产品经理，我得到认可是我的产品落地了，比如说是一个 APP 或者一项功能，然后它服务了很多人，然后大家都称它做得很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我成就感，对吧？它认可的是我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写作它这个产品不一样的是，如果说我的文本是我的产品的话，那大家认为这个文本很好，他喜欢你写东西，我觉得直接指向是对我这个人的肯定。
对 对, 对，
就他并不指向是你延伸出的任何东西，他就是指向你的自我，他觉得你写的好就是很接近他认为你这个人好，你的自我是好的，他和你的东西被看见不一样，而是你自己直接被看见被喜爱，他和其他的价值感来源带来的那种虚荣感是极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说你看到一个蛋你要不要认识下蛋母鸡这样，但其实这个蛋本身就携带着大量这个母鸡的基因嘛，你看到这个蛋其实本质上就是在看到这个母鸡了。
不是，我生产的不是蛋你知道吗？我生产的是这个母鸡在草地上跑过的一副脚印，然后就被人当做一副艺术品、你知道吗？就是我留下了一串泥土，
雪泥红爪，是不是有这个成语？
是，因为其实很多作家对外的形象你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率真，或者说一个很愿意把自己真实情感去暴露出来的人，因为写作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其实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不管你感受到了什么你都要说出来嘛。 所以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当你成为一个作家的话，你就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并且被读者喜欢。
对，就好像你不用进行任何掩饰，
你就做你自己就可以。
对，然后被喜欢的不是 anything else， 而是我本人。
对，我现在连阅读都会有一个习惯，是我其实不那么看重他所谓的才华，或者他有没有很强的叙事技巧或者语言天赋，其实我就会看重这个人有没有真心。
嗯，
所以有很多作家我会感觉到后期他显然已经出神入化了，可能离我就远了，因为我会觉得我看不到他那个真心在哪里了。但是反而我很喜欢看很多作家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作品，因为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非常生猛啊，非常携带着那个时候他的所有的想法，他就要把一颗心剖出来给你看。
我觉得这就是创作的魅力，因为这样其实让我想到热辣滚烫。我觉得《热辣滚烫》是贾玲她非常真实的面对自己和呈现自己的一部分，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真心，我觉得我被她的真心打动了，但我又确实客观上觉得作为一部电影，它的各种叙事节奏、叙事技巧还有表达本身、故事线等等都有很多很多不足，它显然是一个很稚嫩的，不能说那么炉火纯青的作品。但是我就在想贾玲为什么，就是我认为拍这部作品对贾玲本人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而她又确实打动了观众，这就是创作的重点。为什么贾玲不甘心只做一个相声演员、一个喜剧演员，而要做一个创作者呢？因为他就是能给你这种机会，让你把你的自我剖出来，然后能够和大家建立共鸣与连接，他所带来的那种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写作，我们归根结底还是想要完成这种程度的自我表达。
我有一个问题突然想问你，假设你的一个作品会流传下去，但是人们会忘记你，你会选这种选项吗？
我觉得取决于那个作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如果我写一个和我自己完全无关的小说，假如我写一个男人，一个中年男人的故事，也许我写的非常，当然这不可能啊，非常
因为你不懂男人，
对，文笔很优秀然后被记住，那可能我想要从这个小说中传达的就是我的技术等等。但如果我觉得任何跟我生命经验相关的，我是为了我想这个东西而去写，我会觉得作品和我是一体的。
明白明白，面向自我的一种写作。
对对对，这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写作的狭隘性，就在于激发我去创作动力来自于这件事和我是有关的。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写作中有自发创作跟自觉创作两种类型，就你刚才说的那种凭借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绪去创作的，基本都是这种作家在比较早期，比如我们都会这样写。但这样写有一点值得担忧的，就是你把自己这个激情的事情写过一遍之后，你觉得够了，然后你就觉得用完了，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支撑你再进行其他的创作了。
嗯，
所以很多人都说像导演的第二部作品才是真正检验他水准的那部作品、
就他会把他想说的东西都放在第一部里面说完了，可能
对,、
哦、
对，比如说贾玲他可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都算在第一部的范畴，都还是在写自己、那大家就很期待说你的商业价值现在被验证了，那么你下一步你
超越自己，
对，你可以拍出什么东西来呢，就很重要。
嗯，
所以我会觉得这种很真实的把它作为自我表达的承载，就多发于我们的青春期嘛。谁没有在青春期的时候做过画家梦、音乐家梦、歌手梦、乐队梦和作家梦呢？
哦，会不会有公务员梦呢？我觉得
现在可能有，
对，在你们山东可能也
有了。我们应该从幼儿园开始扎起了，是吗？笑死！
我当时就在想说，为什么大家总是会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要么想组个乐队，要么想写一本小说，要么想成为一个漫画家？归根结底，他都是在表达同一种东西，就是让我的 ego 有一个可以正当发泄的地方，只不过你选择的载体不一样。
对，其实在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或者说参加新概念之前，我就写过一些小说。我当时初三投给了我们的高中的一个征文比赛，它是面向高一高二高三的，但我当时初三我就拿了那个小说组的一等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实我当时就开始写了，但是我爸我妈呢，就是都到了高中了，肯定不会这么放纵了我。所以呢，我当时还问其他同学去借他们的那个借书卡，把照片抠掉然后去借书，因为每次只能借三本还是五本的。我就借了周围所有人的借书卡，可能我手里面有五个借书证，然后我就去借一摞书。最可怕的是当时高三的时候，我桌子上摆了一摞小说，我们班主任就在自习课的时候走进来了，我还赶紧把一个作业本盖在了我的小说上，他就慢慢在我桌前蹲下了，然后就转头看我那个书的书籍，跟我说说高三了，这个要抓紧一点了，然后他就走了。
天哪，好像恐怖片。
我有一模一样的经历。
恐怖片、你有一模一样的经历。
对，
是吗？
就是我也是高三的一次晚自习的时候、然后教室里面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只有住校生会留到很晚，当时我就是正在用一个很厚很厚的本子写我的小说， 我真的写得很投入很投入，写了密密麻麻好几页字，结果我们班主任悄无声息的进来了，他进来的那个位置和我坐的位置那个角度就没有任何遮挡物，我当时真的就血管凉了，我就浑身体温骤降。
那你可以
顺便
写作文吗？
而且因为如果我抽任何一本书出来动作都很大，他一定会看见，我就假装镇定纹丝不动，我的体温在下降，然后我们老师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他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时候抓到了我前面座位的女生在看小说。
啊，好吧，
那个女生我已经挡住
了。然后我就在他们俩纠纷的时候赶
紧
把他挡住
了。对，当然你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可能有的人还会记日记，像你你也会写小说，但是你周围的人他是不认可这种价值的。
对，
但是萌芽和新概念呢，它提供了一个路径，就是你去写这个去得奖，你家长会认为它是合理的，因为有很多人通过这个作为踏板上大学嘛。
对对对，
你家长就会为你的这个写作去增加一些合法合理性。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很大的支持，就我本来在那个电脑里面瞎写，我妈会认为我在玩电脑，但是自从我得了奖开始发表小说，他会认为我在工作，
你在为上大学做努力。
哦，他是，对，他会觉得确实我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就是我爸我妈他们可能不懂文学，但他们知道我这个东西可以发表了的话，就是有一个第三方帮我的行为背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就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对，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高三的教室写小说就特别像偷情。对，但是你有了新概念其实你就是一个合法婚姻了。
对，我当时是班长还是纪律委员，我要上去看纪律，所以我就用我们学校上面的。
你不会在看纪律的
时候
写小说吗？
对，我就在看纪律
顶风作案。天啊，
就是
贝德他自己是裁判。
这个贝德感好强。
就是我们那边他要有人自习的时候有人上去看纪律，然后上面不是有老师的教学电脑吗，我就平时用手写，然后在看纪律的时候我就把它用教学电脑打成电子版，然后用那个 3.5 英寸软盘好像再拷回家，大概是这样。我同学也都知道，他们觉得我很猛，
牛
很猛，觉得这个就是很奇怪吧，一些行为。
哦，
对，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好像比如说新概念或者萌芽，它被家长们认为赋予了一种合法性，是因为它提供了比如上大学的一条路径嘛，所以等同于说写小说这件事它不是一个无用功，它是一件有用的事儿。但我又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想承载在文学就写小说或者画画和写歌搞乐队这种东西中，你想承载的就是一种我要做没用的单纯的消耗我热情的投注一腔激情的那种无用的事中的那种快感，所以好像我们其实是想做一些无用的事，但只有这些事情它的有用性被认可了，我们才能够被允许去做它。
对，你想那个时候我们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
啊啊，
因为这些它赋予一种合法性，但其实真正检验的就是当你真的上了大学，它这个有用的东西全部被剥离了，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写作。
是的是 的, 是的，因为我之前是拔尖计划来的清华，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人很多，所以我拿了一等奖之后，我其实又发表了十多篇作品在萌芽上面，像这样其实就证明了自己对写作的爱和写作能力，后来才顺利来了清华。但是当时跟我一批的拔尖计划的在人文实验班有好多个同学，他们应该是都不写了。
哦，对，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当我们真正的步入了成年，我们走进了大学，比如说其实我是曲线救国，我退而求其次了，虽然我现在可能觉得非虚构和虚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门类，但那个时候的我的确是因为我在虚构领域我找不到一个模板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有一个怎样的路径，我那时候也给萌芽投过稿，人家没回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断了我的文学梦。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那非虚构它看上去那个时候比较兴盛嘛，然后你有一个职业，那个职业叫做记者，它又给我提供了一条可以去复制和可操作性的路径，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去搞非虚构了。而且某种意义上非虚构也有用嘛，因为它是更所谓的反映现实的。但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希望老师，你到了大学之后为什么好像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仍然是像呼吸一样非常自然的一个存在，你没有想过说我也要背弃它或者说放弃它？
你这个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就比如你为什么不放弃呼吸了，就是它真的就是像呼吸一样。
因为我得找工作，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得想到我毕业之后我以一个怎样的社会身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高中吧可能是，我就听到了一句话，现在这句话听起来不一定对，但我当时觉得很对，就是选择什么当职业呢，就是你喜欢的事情并且你能从中赚到钱，这个东西就可以成为你未来的职业。当时写小说，毕竟我从中赚到了稿费，且不说这个稿费很少，但是我觉得我就可以以它为谋生的道路，所以我当时虽然在高中我其实就把它作为职业了，我说我要写一辈子小说。而且我当时有一次在上海做戏的时候，我跟几个90后的小伙伴们一起接受采访，我当时对着记者我就这么说了，我说我就要成为作家，我就写到死我都要写。 后来很多年之后，我周围的那两个小同伴他们才跟我说，他们当时很惊讶我的说法，而且我当时我认为他们是我同伴，我以为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同道中人，
对，我以为我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然后他们就发现其实他们很震惊，但是很多年之后这两个小伙伴其实他们还在写，他们兜兜转转然后又回到了写作的道路上，然后他们说才知道我当时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读过很多书，然后受过一些文学训练，所以我自己在跟自己说话的时候有时候会蹦出一些很文学性的句子，这就是我的思考方式，就是我的作品只是把我的思考的东西写了下来，所以对于我而言它只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让我不写作反而对我而言是要花出很大的精力跟代价。
哦，你要去思考为什么我不写作。
对，对，然后两个方面相平衡的话，我觉得更简单的对我而言是降低物欲，让自己少花钱。
我还蛮理解徐老师说，就是他说你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呼吸吗？这件事情就它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嘛。因为对我来说，我在毕业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继续以写作为生，因为我理解非虚构它最兴盛的可能是15、16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但是很快随着我18岁之后真正成长开始，它就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所以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其实这个行业已经相当不兴盛了，没有任何明智的人会选择以写作或者做记者为生，但当时对我来说我思考路径就不是我要怎么做会是一个最优选择，而是你不能不这样做，
你不这么做会死。
不是那样，我没有那么理想主义或者怎么，因为那样听起来好像你真的太
就是献祭了。
对对对，完全不是那样，而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小学写作文的时候，作文老师就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大家写作文就是要我手写我心，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只有当它是你心里的东西的时候才会写得好嘛。然后我觉得我之所以会一直写下去是因为我的心有很多很多诉说和表达的欲望，然后如果我不写出来，我的心就永远没办法变得正常，变成它应该有的那种平静安稳的样子，就我心一直在很异常的跳动，那种异常带给我痛苦，我写作就好像在安抚我的那颗有病的心脏，我必须要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大家会说比如你可以从事很多更体面更光鲜的工作，但你为什么要做这行，为什么要写作，或者说大家对所有理想主义者的那种疑问，就是你是不是太天真太幼稚，然后为什么这么理想主义。但对我来说，理想主义从来不是一种你有的选的东西，不是说我可以选择机会主义利己主义和理想主义，然后我选择了做一个这样的人，而是你没法骗你自己，你骗不了你的心。可能是因为我特别脆弱吧，就是我如果做别的事我就会很痛苦，你就会不断的抑郁，然后抑郁之后你又想说，说了之后又变成了写，它就倒回来了。
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就说世界上有三类人，另外两类人我有点忘了，但是有一类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爱因斯坦，这句话好像是爱因斯坦说的，他说他就是那一种，他看上去做了一个选择，但事实上是他没得选，因为他做任何别的选择他会极其的痛苦，然后他的原话可能是他会觉得他就得死掉，那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他只有奉献于科学这一条路可以做了，所以他反而剥离了某一种我们所说的那一种好像你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那种叙事，
对
他来说其实是不得不。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理想主义，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比如说我自我批评，我会觉得可能我很无能，也许大家都有这种时刻，但有的人更坚强，他可以更适应每一个生态系统，他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可能对我来说我也会有点自我放纵，我就是想在这个让我舒适的能够自我表达的地方去沉浸其中等等。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在我上学两周之后跟我妈说，我怀疑这孩子有多动症，你带去看一看吧。我妈就不是很相信嘛，然后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跟她说觉得老师讲太简单啦什么之类的，长大了我就考上了清华，然后我妈现在逢人就把她当做笑话跟别人讲，说这个老师还说我孩子有多动症，但是她也考上清华了怎么会有多动症呢。但我现在接触了一些多动症注意力缺陷障碍的知识，
真的是
真的可能有，我从来没办法很专注的做一些东西，我必须要边干别的事情我才能有耐心再去做另一件事情。
那你写小说呢？
我可能会边听歌边干，就是写小说的话有的时候可以。
我以为你边看《甄嬛传》边写。
但是我高三刷题的时候我都要边看电视边刷题。
天
哇。
对，然后我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我要在干扰的情况下刷题，这样的话我到考场上全神贯注我一定会表现得更好的。
但其实考场上也想看电视。
那肯定是就会有点走神嘛，我觉得是有一点。然后这给我带来的一种特质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关注到别人关注不到的东西，然后别人应该关注到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个其实在文学中呢，它可能又会给你一种特质，就让你很有独特性，因为你的关注点又跟别人不一样。我忘了是谁说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作家其实都是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可能会关注到别人关注不到的东西。所以对于我而言，就是不管我是记日记还是干嘛， 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你把你的想法，你关注到的东西，你的感受说出来。就如果你不说出来，别人是不会理解你的。但是如果你把它说出来，别人看到了，就有可能会理解你。其实，
如果说修老师是他会忍不住就是关注到很多事情，或者他需要很多东西来同时分散注意力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生来就是一个就是会想很多的人，我就是一个会在很小的年纪看到风景或怎么，你就是容易伤春悲秋多愁善感的人，然后这些感受
高敏感性，
对，我不是说我要选择成为这样的人，而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我的路自然就成了这样子，
对对对，
我不得不把我这些东西说出来，不然我的
排解出来，
对，不然我的心就永远在那里痛苦的颤抖。
嗯，
对，就假设我不写小说，我可能这辈子会记后的几十本日记，可能我的孩子一翻，然后又把它拿去出版了。
对，
对，所以就是一条注定的路吧。
是，
如果不写，可能就变成厚厚的一摞病历。
知名日记作家了，变成了类似于这样。之前不是说很多女作家，她们其实很多作品都是在日记里的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女性并不被允许写作，
不能发表，对，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
对，包括简奥斯汀什么的，她一开始都得用假名去写作，假装自己是个男性。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嗯，
而且在我们当时，因为青春文学比较兴盛嘛，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正当理由去写的。
而且你写的正好就是你那个年纪在
想的，伤春悲秋的东西，
对，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了最好的题材。
而且我们几个其实广泛意义上讲都是好学生，但是其实新概念作文里面他们很多早恋的翘课的，
就是啊，
你会发现原来做一个坏学生也没有什么，或者说原来坏学生你也可以拥有你所谓的青春，然后你甚至可以把你一些可能叛逆的想法写出来，或者你其实可以用小说告诉别人好学生在心里也很叛逆。
是，我不是一个在私下就会写小说的人，可能整个中学时代我就写过参加新概念的那个初赛和决赛作品，但是那两篇作品我现在回去文本细读啊，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的初赛作品是我在物理竞赛的考场上写的，因为我实在不会答题，
笑死。
但是当时我们所有的所谓的好学生都得去参加竞赛，然后我就拿出一张草稿纸啊，就开始写小说，就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除了写小说你实在这个考场没有事情干了。然后我当时写了个什么呢，我写了一个我是一个乡镇中学的一个普通学生，就跟那个时候我自己一样，但是事实上我有个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我爷爷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北京人的后代，然后我就利用一次夏令营的机会，我去北京寻根。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新概念老师对我的评价，他说这篇小说里面有一些阶级创伤，然后有一些对于大城市的想象，然后其中还有一种历史性的乡愁。
历史性的乡愁，
对，
你知道人家公主小妹就是那打工贫民窟女孩，是幻想有一个首富爷爷来把你接回去当公主，你是幻想一
个
北
京
爷
爷，对，
镶黄旗是吗？
是哦，对，它里面的设定是一个满清后代，
钮祜禄
后代，
臣妾是钮祜禄氏，
对，我以后就是钮祜禄吴。然后我的那个决赛作品当时是个命题作文，叫《第十三个星座》。然后呢，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迅速的想到，因为我在理科实验班嘛，身边有一帮天才少年，他们智商真的就是比我高特别多的。然后他们当时有的人就会搞天文学竞赛，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时候
天文学竞赛
是。然后我们当时学校应该是有那种天文学的实验室，
天文学实验室
是，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们甚至会在寒暑假被拉到南京，好像有那种观星台。那个时候韩寒又非常流行嘛，我就以韩寒和我身边的这群天才少年为蓝本，写了一帮对应试教育非常的叛逆，他们就通过一个天文学竞赛如何的想要去比如说逃课早恋，甚至发动一场起义，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星座、
oh.
就是第十三个星座。但其实这第十三个星座和我觉得那一篇出彩的作品，它最终指向的都是一个超我，就你又发现我并没有把真实的我放进这个小说当中，因为我那个时候潜意识里面会觉得真实的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是非常的贫瘠的，并且我非常的好学生嘛，我就是过着一种极其循规蹈矩的生活，但是我想象中的自己他其实是应该更超越的，他应该是更有个性的，但是这个目光我最终不能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只能回到别人的身上。
而且你写的那些同学们，你的物理性三班的天才同学们，他们其实是在循规蹈矩的过生活，是你把他们编排成了你想象中投射出你自己超我的那个样子。
他们其实有一些细节，譬如说他们是可以直接跟班主任吵架的，但是我会把它更浪漫化，我会把它塑造成一个反叛英雄的形象。
我们读青春文学和写它的时候就更像是一种自我的代偿，找一种代餐。
对对对，
比如因为我特别乖，所以我读萌芽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坏孩子早恋叛逆的那种情节，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然后你看到人家在替你做，你就是完成了一种心理上的代偿。
是，而且如果你开始写小说，你也不会写一个乖乖女的故事，
我太无趣了，好丢人。
或者就是乖乖女突然有一天想要冒险了，爱上了一个
北京人，爱上了一个北京男孩。
说到写日记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有点共鸣，就是我一开始小时候写日记是被老师要求的，那个老师就给我们布置了寒假每天写日记的作业。我本来觉得我够坏学生了，因为我没有每天写，我就在快开学的时候那一周吧，我就照着作文选把那个日记给补完了。比如作文选里面说我要去动物园，我就是今天我去了动物园，然后照人家写一写。最喜欢的一个是种豆芽，因为它种了好几天，就观察一下子能水好几天的出来，然后就交了。结果后来发现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写了，就是即便我是抄的，但其他人下限更低，我就变成了那个好学生，然后就被老师拿到那上面给大家翻看嘛，说作为典型。然后有同学就翻到了，说我跟他一起去动物园玩，然后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跟你去玩，他就揭发了我。后来我写日记呢，我就想，
你那时候就有虚构的这个潜力了。
我就想，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的日记会被人看到，所以我一定要写得很小心。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的日记里面就把自己写得非常大度，就别人跟我吵架但是我原谅了他。就我想以后我会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就说万一被人拿去什么，
不能留下黑历史，
不能留下黑历史。
对，吴老虎日记就会有修行语日记。
我又很勤奋，就是我小学和初中我一直在写日记，就是我又很勤奋，我又很大度，我又很努力，就类似于这种形象。等到了高中我就发现其实没有人看我的日记的，然后我就开始写，写了日记之后我会发现我的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值得被别人看到，因为我周围有一些人他们的写作能力或者说他们阅读经验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说出自己的感受。就应试教育大家其实是非常压抑的，特别是高三的那一年，我就觉得既然我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我是有责任去替别人说出他们想说的话的。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写的那些小说呢，它其实很多我感觉就是我的日记。
哎，我是哎，前段时间在考古你早年的，
哎呦我去，
对，我发现你有一种代际意识，你有一篇小说里面最后还提到我们90后，就会发现你其实好像不仅仅是为你个人代言，
在为一代人写作。
对，
因为当时90后一直在挨骂，
是
挨到我们现在30多了，终于没有人敢骂我们了。
真的吗？现在还在挨骂吗？
还在？没有吧？被骂了吗？
我的心理认同是00后了，大家没觉得我被骂过。
对，因为当时90后一直在说什么是小皇帝嘛，独生子女这一代是我们是最被娇惯的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有话语权的就去骂00后了。
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吧，而且我不知道80后怎么想的，因为我们90后的时候，可能80后90后应该是刚开始提这个代际概念的时候，
对对对，
而且当时没有95后这种说法，其实我们对90后周围的同龄人我们是有很强的认同感的。
是，说到90后我也一直很好奇想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个年代明明其实90后应该是受新概念作文读读更深的一代嘛，因为像韩寒、郭敬明他们那个时代是刚刚出来，其实知道这个比赛人都不是很多，是由他们报得大名之后让很多90后的文学青年会觉得，哦，我有一个可以去实现梦想的路径，
对，我行我也上。
对，但反而可能现在至少我们市面上看到的真正的90后的小说家作家还是偏少的，而且我会觉得以我们这个年纪第一批90后已经30多岁了嘛，其实他们理论上应该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了，但是这几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所谓的新锐的作家其实他们还是80后，他们反而是3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在文坛出亮相，所以我还蛮好奇的，诶，现在90后仍然以写作作为职业的那帮人他们去哪了？
还在写也还在发表，但是都发表在
弱弱的。
对，
淡淡的。
首先现在如果是把网文作家给划分到里面吧，我觉得很多很有钱的很有名的网文作家他们应该是90后，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去写这个了，有一部分人可能去做编剧了，因为之前影视行业也非常火嘛，大家就会觉得那我可以换一种形式，就比如说用剧啊或什么展现自我表达。还有一部分人还在写，但是他们发的那些杂志期刊可能正常的文学圈以外的人是再也不会去看，也从来没有看过，大概是这种情况。
那你会觉得是整个文学的式微带来的呢，还是说仍然有一个代际的差异，就现在90后的写作并没有被主流文坛所认可？
我觉得快了，因为我们差不多30岁了，差不多到一个作家该成熟的时候了。其实我个人觉得80后作家就是韩寒、郭敬明，其实他们也没有被主流文坛所认可，他们可能是被读者所认可，
被90后认可，
他们可能是
被90后不被认可，
被00后认可。
对，因为他们其实创作的还是偏校园文学、青春文学的这一类型嘛，然后他们的读者群其实也是就是在我们比较小的时候，是我们的初高中的阶段
下一代的人。
而且你现在长大了，你现在也没有再去看他们了，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再写，就比如韩寒、郭敬明，他们可能已经走出了文学的场域了。而现在这批90后呢，如果你不写校园文学的话，你的读者群其实是本科高年级阶段及往后保持阅读习惯的人群，其实他反而是更少的。他不是说像咱们当年青春文学的时候 基本每个人都在读，其实你的生命中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很匮乏的。
对，我前段时间就是看周佳宁的小说嘛，他就是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然后他早年也是写很多青春小说，他自己就会说他觉得他真正的写作是从30岁之后开始的。的确作为一个读者，我会发现他这两年的写作跟当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又很有意思，因为他反而又在写那一代文艺青年，但是他正在使用一种更加严肃的创作笔调去写他们。然后我就会觉得这种工作是非常需要人去做的，但是当时那一批执掌话语权的人可能大部分人就流失于这个行业了。
我觉得有点像一种断代，写的人和读的人都断代了，他们最完美的交汇点就是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刻，写的人也在青春期，
对，就是你在读到我的小说的那时刻，
对，然后读的人也在青春期，而且写的人他不需要有多么额外的东西，他只用呈现他自己在那个年龄段最真实的东西把它捧出来，就能够引起另一批代际往后面递交一层的人能够形成一种读和写的双层共鸣，因为写的人有自我表达的欲望，读的人也有自我表达和倾听他人和形成连接的这种欲望，他们就完美的吻合了。但是随着你越来越发展，一方面一大部分写的人他离开了自我表达旺盛的年纪之后，他可能比如说写出来一次他就不想再写了，或者说比如说韩寒郭敬明他不再想要创作他那个年代创作的东西了，然后他又在他成长到像周佳宁30岁时能够以30岁的笔调再来回顾曾经的那段日子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们就放弃了，就停掉了，然后离开这个行业了。进一步在读者这边，读者在成长过程中你不会在大学的时候再去读你高中时候和初中时候读那些东西了，但是这时候你应该读的是比如说跟你同样成长起来的作家们他们进一步成长之后的东西，但是一大部分作家又离开了这个行业，同时又有很多比文学更有趣味性的载体重新出现在了下一代人的生命中，比如说各种短视频或者 B 站就是视频或者图文等等行列，文学它就慢慢的以这种形式被代际淘汰掉了。
对，所以我其实当时看到修老师写大厂那篇小说你们也是如此对吧，我是感触很深的，因为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当下嘛，因为我会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虽然说我可能已经跟世界的关系更融洽了，但是我仍然想要在很多的文艺的媒介当中去找到跟我自己相关的生活经验，但是我会发现越来越难找，最近我通过的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听播客或者是看一些视频，但是在文学这个媒介当中其实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就算大家现在有一些人在创作小说包括创作一些严肃文艺作品，好像大家总是在回望，比如说像漫长的季节这种，就你好像觉得那个时代90年代有很多历史性的东西是可以通过文学去承载的，但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好像仍然没有办法通过文学去精准的表述出来，
而且文学和写作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很旧的载体了，觉得好像是一个属于上个世纪的和打字机、电报、纸张、墨水的味道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载体，好像这种载体能承载的只有旧日的回忆和旧日的辉煌，好像它不再能够往前看。
所以现在科幻文学又很
升
级，对，这种技术上
向未来看，
因为我在我们三个人中是最小的，然后也是离文学本身可能最远的，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和文学那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于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自己成长可能20岁以前的人生中有过那样一个阶段，就是你对世界有很多困惑和迷茫，你有很多问题，然后你对自己也有很多问题，然后你觉得这个世界比如说很灰暗很不堪，然后你想找到为什么会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好等等答案，以及我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太多太多这种黑咕噜冒泡的问题等待一个东西来解答，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读到的其他人的生活他们以文学承载出来这种东西就像一扇钥匙，就他会告诉你说未来是怎样的，或者你可以把一部分答案承载在那儿。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说没有人在提供这个钥匙和答案了，而是我自己都不再想去提这个问题了，我对未来的那种带有生气的无论是愤怒还是说生命力的这种生气，我对未来的好奇，我对于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世界该往何处去，就是那种好奇心求知欲和对这个世界仍然具有希望的感觉没有了，我甚至不再想提问了，我觉得就看一看我现在眼下有的东西 OK， 你算法喂养给我一些东西，我玩一些手机游戏，可能偶尔刷刷别人发的小红书，好吧就这样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再能够对这个时代怀抱希望了，所以我也不再去发问了，我也不再去寻找一个答案了，那文学就更从我的生命中淡出了。
我感觉文学很重要一点还是得有想象力，我最近也是因为我特别怕被时代抛弃，我最近就去看小短剧，我就看了最火的80年代当后妈，我就发现跟我想象中截然不同，因为我以为它是一种很新的媒介嘛，它会有很多新的表达，但是我会发现一是它是写80年代的故事嘛，它对80年代的刻画几乎就在我们小学课本的像素级模仿当中，不会有任何一个超过你小学知识点的那些东西， 第二个就是我会发现它里面的价值观好陈旧好落后呀，就好像对于女主来说，她的理想生活就是她拥有一个在村里面是万元户的老公，这个老公还挺疼爱她的，虽然说有两个拖油瓶，但是这两个拖油瓶小孩都特别认她这个亲妈，她可以跟所谓的绿茶的女配角去进行雌竞，她还能够每一次都在战斗中获胜，就是那一套非常古老的叙事。我本来会觉得说我们自己在通过就算是一些历史性回看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去得到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往前看的，就让我想到就是王刚他有一本小说叫做英格力士，就我挺喜欢那个小说的，他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在动荡年代发生的故事嘛，又是发生在乌鲁木齐这么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他又讲在那样的一个天山脚下的少男少女们，大家其实世界观非常的闭塞，就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是怎样的，这个时候他们那个学校里面来了一个英语老师，这个英语老师讲着一口非常纯正的非常英格力士的英语，那个时候就给他们带来了一缕清风，所有人都会觉得那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像老师这样的人，或者说我拥有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你就会发现就算它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它仍然是朝气蓬勃的，它仍然是向外走的向前看的，现在我们好像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的一个向外扩张的趋势了。
对，包括我理解我们所说的我们小时候文学能承载的东西，不管是自我表达还是你投射一个超我，它其实是一种向上生长的意向，就是你是自己是要用力的，你要突破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要超越一个什么东西，你愿意往更高处更外处
够一够的东西
去够一够。但是现在你不觉得八零年当后妈这种东西，哪怕我的理智告诉我它很荒谬这个逻辑，但我的生物本能告诉我，我明白一大部分人就是会因为他感到一种原始的舒适，人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只要你不往上够一够，你就会往下滑
越滑越舒服呀，
太舒服了，你就滑回原来的那个很习惯很舒适很安全的，哎，我的老公爱我，老公孩子热炕头，老公长得还挺帅的，我出事了，我老公出来，哎，一叉腰替我打抱不平，对吧？你觉得，哎，怪舒服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不再有任何超越性了，你人就是想往回缩。我觉得是因为在整个这个时代，你不再觉得有向外够一够的那个冲力了。可能这个问题从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只不过在更早以前我们年纪还小，还有一种十三四岁的青春荷尔蒙那种原始动力督促着你，你还是有力气想要往外蹦一蹦的。然后现在可能我们也人到中年，二三十岁之后你自己没有那个往上蹦的力气，然后时代也在推着你往下沉往下拉，大家一起往后滑回去了。
对，所以就会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的中年感也越来越强了，包括你就说我们自称中年，但是其实二十年前大家不会觉得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会自称中年，大家总是会觉得三十五岁吧，至少
我爸四十岁的还想创业呢。
对啊，你四十岁还觉得自己是少年呢
对，我爸就觉得我这一生壮志未酬，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儿，前面的不顺都是命运在捉弄我，我此生一定要干一番大事，然后在四十岁辞职又去创业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有时差的一代，
对，
我们在一个本该向上够一够或者说向外扩张的一个年纪，我们好像过早的步入了更年期，
还有点像人的年龄和时代的年龄的节奏能否匹配。
对，八零后就好匹配啊，
嗯，他在成长的时候社会也在腾飞，
嗯，
然后再往后一点零零后，
零零后没有青春期
对，我之前也听过这种看法，就是觉得好像很多人说自己没有感到好时代嘛，特别一毕业了之后，之前大厂不是朝气蓬勃吗，你加上之后很快就会职级晋升，然后你变成一个小领导，你又能赚到很多钱，但是这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什么好的机会。但是其实如果你从一个更长久的尺度说，我们在网上几代他们可能经历了建国，就是他们可能看我们这个、
哦、
你就是一个很小的小浪花、
哦、
你这个怎么能算是大时代的变化呢，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这个浪花好像在把他们往上抛、
嗯、
对，所以我觉得等我们到六七十岁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十年，我们就会觉得它很快就过去，它只是一个短期的时代情绪、
嗯、对，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比如说找不找到工作或者等等这种时代情绪或者这种很表层东西，它更多是一个人的精气神。因为我记得小吴之前有提过，就是你读周佳宁他之前的小说时候，他会认为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我觉得2008年奥运发生在一个人的10岁、20岁和30岁，对这个人的影响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是，而且2008年奥运它还有两个时间点，还有时间点是2001年申奥成功。
对对对，
就咱们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但是周佳宁他其实自己就在2001年，他可能18、9岁的时候，他真的出现在北京。他当时就记得，当时整个城市就彻夜未眠，然后他就跟自己的朋友出去压马路，一路走到了长安街。然后说长安街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在那个夜色下的长长街道上走，然后出租车就会停下来跟每个人打招呼。他说那一幕可能奠定了此后他的世界观，奠定了他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起点。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残酷一点的可能是我们在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其实感知到过这个，我们遥遥的被这个东西召唤过，就是那种隐隐约约有听说
北京欢迎你这个歌、嗯、是吧，
对，我们并没有实际的去参与其中投身其中，但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在于等到我们长大以后，可能曾经允诺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上行的繁荣的扩张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时期，然后我们需要调试这其中非常强烈的我们自己的一脚踩空或者说落差的感觉。但是有可能到00后可能那个时代对他们说是非常遥远的，就像一个史书上写的东西一样，可能从他们的青春期一直到自己成年反而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压抑和低沉的气氛当中，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一个落差。
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时代给你的落差感的感觉，因为这样说有点好像太把责任外抛给人家，然后好像我们只是在一个无奈的下行的时代中给自我免责了。我觉得不光是这样，更重要是一个人他对自己和他周围世界的精气神的理解不一样了。比如可能在08年我小学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以后可以是个科学家，我可以是个天文学家，我可以是个音乐家，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长大了你就会发现我不再渴望形容任何一项，然后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平庸，我生活的普通，我的乏味，我的麻木，然后我要接受这一点，因为他曾经在以前给过你太高的期待，他就会让你对你的自我认知有一个偏差。其实他归根结底不是要处理时代和我的关系，而是我和我自己，我想象中的我自己和我实际上可以是什么样的我自己的人的关系。比如当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在大一的时候国庆就会想要去看升旗，我就会躺在宿舍床上觉得这一切很可笑，我就为什么要看升旗。但其实客观条件是我在我小学几岁的时候来北京看过升旗了、我不明白那是因为年份变了、还是因为我的年龄变了、还是他们兼而有之呢、
你们都到30了吗、
远没有
远没有
我去年刚满30，我是93年的嘛，我觉得最痛苦的，我觉得最不好的黑暗那段时间反而是20几岁的时候、对，到了30岁之后你会有更强的这个自我认知跟自我信任、你确实会相信你明天会比今天变得更好的、就像你说的
怎么发生的，
就像你说的你会觉得你好像还有一些可能性，但你又觉得这些可能性不会发生、然后你会又有点感觉觉得这不是你自己选的，你觉得你没有这个选择权、20岁的时候当时我会有种焦虑感，我一直跟自己说我是在我一生中最好的年龄，20岁只有这么一次，这个20年然后过了就过了。但是呢到了30岁之后你会觉得即使过了的话你也很好，你也还是你，并不是说一夜之间你又成了一个中年人，然后你一切机会一切时间都没有了。
孙老师你双目含泪了。
真的、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20几岁的时候好黑暗啊。
但我觉得给我好大的信心啊，我只要熬过这2年我就好了。
其实我能理解孙老师的话，因为我今年是假说是25岁吧，我在22、23岁的时候特别抗拒30岁。我会觉得以后人生一定会跟现在一样是一个不断下坡的路，但是我在去年24、25岁的时候开始录这期播客，然后我觉得去年一年对我的成长是飞速的，去年年底的我和去年年初的我是非常不一样的人，而我能感觉到我确实获得了很多在年初时候我想象不到的新的变化和成长。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大家会说我能够相信30岁的我会比20岁的我更好，因为如果只是在25和24岁这一年我身上都能够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我就确实能相信说以后我身上是会有更多可能性开放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在高中的或者说你真正的青春期你是没有叛逆的，你的叛逆其实是被压抑住的，对，我们都是好学生，我们都要去习得一些规则。但是呢你考上大学之后到你刚开始成年之后这段时期吧，你会觉得把自己又重新养了一遍，这是你真正的一个青春期、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像青春期一样，我们还是有同样的迷茫，很多事情我想知道答案但是我后来发现没有答案，然后你又觉得很多条不同的道路，因为你还要面临就业这个选择嘛，你会觉得不同的道路摆在你面前你不知道哪个是最好，当时特别担心自己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而整个人生就全都
付出一生的代价，
付出一生的代价、但是其实后来就发现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
我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积极还是消极的问题，而是一个封闭还是开放的问题。就我会觉得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其实我们是开放的，只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开放，因为你人生经验太少，但是呢文学和文学所提供的这种世界告诉你一个开放的可能性，然后你就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模板。等到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反而当你经历了你真正的青春期和种种苦闷和黑暗之后， 你的人开始变得自我封锁了起来。与此同时，文学的示威也相伴而生嘛，所以你不再能看到任何提供给你希望或者能够想象的模板了，你就只能一直这样自我封锁下去。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会选择考公等等的。如果我去考公，我会觉得是我一个向内的封闭，你要选择一个更加稳定的，而不是一个向外的能够往上去勾一勾的那样的东西。当然这完全不是说考公更不好，只是说我觉得我如果做出这个选择，它能够代表我的一种情绪状态，一定是就我想要往回缩一缩的。包括到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作家也会选择去进入体制内去考公，集体都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再是萌芽了，你不再是生长了，也不再是收获了，就既没有收获也没有萌芽，大家都缩回壳里了，回巢。
是，包括我最近也会有一个情绪状态，是我虽然已经处在一个裸辞的阶段，然后我是处在一个好像对于世界有更新探索的一个时刻，但是仍然有的时候在我非常疲倦或者说觉得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会想要往回撤。因为我前段时间回一趟北大，我有好多朋友最近有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他们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回去读博了，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外面没有路可以走了。当然读博其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你也并不一定能够
是他们的舒适区，但是
对，但是你毕竟有条路可以去走，然后他们也建议我可以回来读博然后
有条路是吗？
对，因为我是一个对学术毫无兴趣的人，但是我真的有那么，
你读了硕了吗？
没有啊，你读了硕都可以读但是你知道吗，我
读博，
我知道一个冷知识是工作八年之后就可以直接申请、
哦、好像是这样的。
对，但是我当时有一瞬间动了心，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它像一个
游乐场，
像一个子宫一样，
就像家、
哦、就是你在外面你就觉得我是在外面打猎，然后每天都要去打很多的猎物，然后你每天都需要去征战，你每天都会鲜血淋漓的。但是你回到一个子宫，你回到一个温暖的羊水里面，你就好像回到了你最早自己诞生的那个地方。我就那个时候很惶恐，我产生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只有中年人会这么想。
嗯，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女性能够从我在80年代当后妈那里感到那种落回窠臼的快感，就是因为它是安全的、嗯、熟悉的，一点点认知都没有挑战的，就是你最熟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妈每天在门口鸡零狗碎的说那些，然后给你冒着油烟炒饭的那些东西。
嗯，
哪怕你知道可能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个羊水是有毒的，但人很难很难抵抗那种原始的，就像
原始的诱惑。
原始的诱惑。
我不是之前也说我看故事会吗，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每期不落的看，但是有一天呢，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过故事会。是这样的，本来那本故事会我就可能看一两天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然后可以帮我杀时间，但有一天我发现这个故事会半小时还是一小时我就看完了，我当时还是小学，但是我发现我对里面的每一个套路都烂熟于心，我的阅读速度也变快了，这个东西已经远落后于我认知水平了，我其实还是会挺的。我觉得像这种东西虽然现在看觉得可能还行，但一旦它多了重复又很多，我觉得到了一个边界，我觉得大家会发现这一切对我不起作用了，这是没有意义的。
对，但我觉得其他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它不起作用了。比如说我有时候工作一天很累，或者我状态很差的时候，我想给自己找点快乐的东西嘛，我就会下意识的去，比如说大家很多人刷短视频刷小红书、嗯、我知道这东西它提供给你大脑是一种就是虚假的多巴，其实是成瘾而不是进入心流，但知道很多人他就是越刷越痛苦，可他就是停不下来，就他知道他从这里面得不到任何，你不说认知上提高了，就你其实得不到任何真正的快乐，但是你的手就停不下来，因为你一旦停下来你就要去面对更加无聊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了，你就只能倒在床上哭了。我觉得大家现在是一种不堪的生活和一种更不堪的生活之间选择了相对没那么不堪的一种，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力气去构向
第三条路了。哎，世界上无路可走呀。反而是这两年我开始重新潜入文学。哎，
潜入文学、
哦、我感觉
你做了哪些行为来潜入？
读书就是
那么
因为我是这样，我是从刚刚毕业，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对于现实世界极其的关注嘛，那段时间我对于虚构文学其实是很远离的、
嗯、
啊，然后我就算要看几乎就是看非虚构和人物传记，但是可能是这两年吧，我又重新回来，又回到了我青春期把它作为避难所的那样的感觉。当然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没有心力重新去读青春文学了，但是我可以去读别的文学。像这样一种魅力，其实它一方面让我重新感受到了我对文学那种本质上的热爱，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感受到我的审美结构可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定型了，比如说我无法真正的去成为一个短视频的受众，但是我仍然可以成为纯文学的受众一样。会让我想到戴锦华老师他之前说的一句话，他说我选择留在我的时代、
哦、
对，嗯，就我有意识到我本质上并不属于这个最新的时代了啊！我曾经觉得小时候觉得我是可以去引领潮流的人，就会有过这样的梦想，但是我现在知道怎样的人你终有一天你会被这个时代淘汰的。 但是我接受这个事实了。
是的，是的，我不是现在在鲁院上的高研班嘛？前两天大家也在讨论说，怎么样的作品其实是有时代性的。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就是写你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的生活的作品，其实是最具时代性的，因为在你身上就活着这个时代嘛。
但以前我想的是，在我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就是
你想超越。
对，你甚至想要引领。
那我觉得你不是说在超越或引领时代，你就不要考虑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肯定会过去，下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你其实是预测不到的，你只有等到就是你写的东西可能要有点超越性。
但是关键点就是你只能是你，
对，
你只能接受说你，
就我觉得因为我是哲学系嘛，它其实会有一些哲学问题，比如说人们有没有自由意志之类的，就是这种其实哪个时代的人都没有想明白的一个问题。
嗯，
是
关于自由啊的讨论。
对，包括你觉得你喜欢文学或者你喜欢短视频，到底是你自己真的作为一个人排除任何变量你就是喜欢，还是说它并不是你真正自由意志，是你以为它是你最终的那个信仰和归宿。
嗯，那现在我能做到就是我接受自己的边界。以前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人，我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我觉得不是边界，是人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对对对，
你不是一个无限制人，但是我觉得认识到你有限性，并且承认它，反而是一种超越。
是是是，并且在这个有限当中，其实反而有一个更稳、更真实的一个内核。就那个东西，可能是你诚实的追求也好呀，可能说是你热爱的东西也好。
我想到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因为我本科是读西班牙语文学的。我很喜欢博尔赫斯，当时我的论文题目就叫《有限制人与无限制世界》。
作家中的作家吗？
对，
你看过吗？
没有。
你看是吧？
你是看
这就是文学示威的一个原因，
就
是
肯定看过博尔赫斯。那你刚刚说的是他的具体的某部作品？
不是，我不是说论文。你看过一些，那已经超越很多人了。因为其实所谓的作家中的作家，就是因为他可能难度啊，他的概念已经到了一个有点远离大众的程度，就大家可能会听过他的名字，但是没太会去看他的作品。很多
博尔赫斯都是这样，我以为他还是一个蛮畅销的作家。
但其实大家只读那几本《小径分岔的花园》，
对
对
对，
其实还有很多，
他有很多，他那个文集厚厚的一套呢。
对，然后当时我就会觉得
连他都是这样。
对，而且就你为他很着迷的是他讲时间和空间，我的论文就是研究他书里面
的嘛，
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之所以会被这东西吸引，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和我的认知是很有限的，但是在博尔赫斯的文学里，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我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只是窥看一眼我就满足了。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阅读新生文学的体验呀，或者和写作文学还有等等自我表达相关的感受，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讨论。
嗯，不禁又想到了我们三人的群聊的名字，大聊时代的眼泪。
时代的眼泪，
是的，
时间煮雨啊，我们本期应该用时间煮雨。
希望郭老师不要来告我们侵权就行了。
好呀，再次感谢修老师参加我们的，
感谢，很荣幸
播客。
谢谢谢谢。
怎么说呢，播客底气不足，我们播客也是现在创作者的一个表达。
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很想说感谢修老师参加我们的文学研讨会。不是，只是一期播客录制。
也是我们的文学研讨会了。
好呀，我们期待还可以下次跟修老师继续聊天。
谢谢谢谢，拜拜。
好的，
拜拜
再拜拜。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
感谢收听处女武器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how notes 里扫码添加小助手微信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你也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豆瓣、微博、 Spotify 订阅处女武器，同时也特别欢迎在小红书、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关注处女武器播客，或者写信给我们的邮箱。复杂世界里，我们期待与你赤裸相遇。
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